我们现在总结一下《约翰一书》。好，《约翰一书》这一卷书就要讲完了，所以大家还记得什么？好，神就是爱。好，还有呢？神就是光。好，还有呢？啊，就是《约翰一书》这一本书。除了我们记得其中一些金句哈，一些很好的概念以外，我们如果我们向另外一个人去介绍这一卷书讲了什么，是吧？我们就要有一个总结。这卷书讲了什么？你两句话告诉我，这卷书中心思想是什么，或者说它的大体概括内容是什么？你说搞不清楚，反正约翰人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翻来覆去讲，一会儿讲神是爱，一会儿讲彼此相爱，一会儿讲什么是吧？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也要做这个事情，是吧？那这一篇书到底讲了什么？啊，我们有一个总结哈，我想把总结成两点哈，我想我们这样会比较，以后你要记得哈，就是说，一个是信仰，啊，持定信仰，就是我们的基要真理啊，约翰一书里面不断的说起初所听见的啊。就是不要被假教师，不要被那些敌基督绕来绕去绕晕了。那些分离主义者哈，从教会出去的人啊，他们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不是道成肉身的啊。我们要持定耶稣基督的信仰，就是那是我们亲手摸过、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从起初所听见的。好，那当然跨越了2000年，更是如此了。这2000年来有多少人，有多少种学说，多少种思潮啊？所以我们要持定最初所听见的。啊，要认定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啊，要防范假先知、敌基督、假教师等等等等的误导，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在教义上要持定信仰，这个对于今天防范异端、防范异教、防范邪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在基要真理上要持定信仰，要你看他反复讲要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啊，今天我们最后讲到的这段经文也是说，啊，凡认耶稣是神儿子的，啊，认神儿子的，啊，上一次我讲的就是信啊，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啊，他就有爱哈，等等等等，啊，所以他就是抓住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神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来到世上，这是我们的基要真理。啊，我想我们教会有很多宗派，有很多神学，很丰富，包括解经上也有很多讨论。但是基要真理没有偏差的，啊，基要真理是绝对不会有走窄的。包括我们说到圣经，我们是抄本译本，这中间也有些译文，但是基要真理是没有偏差的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抓住的。我们可以有很多讨论，但是基要真理是不讨论的啊。但这个也说明一点，就是只要我们基要真理是一致的，我们也允许有更多的丰富化啊，我们就不要随便把某个教会贴上什么标签啊，什么派什么派，好像唯我独尊。只有我们恩信教会是最正确的，哇，这个也算是骄傲，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只要基要真理是抓住了的，我们允许在教会实践上有丰富的多样性。啊，所以第一个哈，持定信仰；第二个，活出信仰。好，这就是说的神是光，所以我们要活出真理。啊，我们要活出爱。啊，爱就是生命。啊，如果你还在恨弟兄，那就是在死亡里面，那就在黑暗里面。我们既然已经信耶稣，我们不要再行在黑暗里面啊。所以，我们只要认罪，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好，所以很多那些经文是吧？好，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说一句话，你来概括约翰一书哈，就是持定信仰，活出信仰。好，哎，其实约翰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哈。他不光是停留在第一部分，他进入了生活应用。啊，当然，他也不光是讲生活应用，他也要抓住基要真理，啊，所以你看，这是个平衡，啊，所以约翰一书他就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平衡的榜样，啊，既坚定信仰教义，啊，既要真理，我们要教导，要他们清楚明白福音真理，但同时又要活出来，啊，活出光，光就是真理，就是要认罪，要悔改，啊，爱。啊，神就是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哈，讲了太多这些道理，是不是？好，所以这就是要活出信仰。好，所以约翰一书，如果大家什么都不记得啊，你就要记得，就是说持定信仰，就是要抓住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啊，然后活出信仰啊，那就是活出光和爱。 抓住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我上一次讲道中讲过这个东西，它意味着什么？啊，我们不是说觉知信个主就完了，而是你信主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你信了什么，信了什么，信了什么。啊，所以这是要持定信仰，活出信仰。好，这是约翰一书的总结哈。好，我们就要进入约翰二书了。约翰一书有没有什么大家要分享、要补充的？啊，否则我们就要进入到约翰二书了。
就是讲到永生啊，就是永生，所以永生这个蛮重要的，神的给我们的应许。
对，好，所以一会儿讲到还要讲这最后一段经文哈，所以算是约翰一书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大家的一个温习哈。一会儿讲到会讲13节到21节最后这一段，这里面就讲到了啊，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觉得上次那个黄金带让我学到一点什么，就是我一直以为永生就是我死以后才要去想，可是他让我了解到，就是其实永生在你信耶稣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重新的认识。
是，好，还有吗？那上周那段经文里面那个不至于死的罪和至于死的罪，哦，我也听了上周的录音哈，那确实就是有不同的解经啊的角度啊，那当然我自己也是有对这段经文的一个看法哈。特别是我认为这里讲到说，至少也有一种解经的角度哈，也有释经书是这样讲说，16节哈，当为他们祈求，神也将生命赐给他，啊，所以这些人他还没有生命的，但这个生命是指生理的生命，还是指神的生命？啊，所以我偏向于理解是这是神的生命啊，因为前面讲了永生嘛哈，啊，所以就是神的生命啊，那这些人他们还没有神的生命，所以要为他们祈求，所以神就会把生命赐给他，啊，所以那不至于死的罪，就这些人他们还没有神的生命，但是他们也是可以得着救恩的。啊，所以我们为他们祈求，他们是可以，神会可以把生命赐给他们，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他们也在犯罪，误导友都在犯罪嘛。那，但是这些罪呢，是不至于死的罪。那还有一种是至于死的罪，啊，这一种呢，或许他真的就和神的永生无缘了。啊，那这是什么罪呢？啊，圣经上唯一讲的一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啊，不是说他犯了多大杀人放火的罪，再大的罪，耶稣的十字架也可以担当的，啊，但是呢，唯有亵渎圣灵的罪，他是不能得赦免。为什么？亵渎耶稣可以，亵渎圣灵不可以。
过来到面前
哎
讲。
，exactly，就是圣灵是带我们认识耶稣的，你亵渎圣灵，那你当然和耶稣就无缘了。就圣灵的工作就是启示我们悔改认罪，如果没有圣灵光照，没有人会悔改认罪的啊。如果没有圣灵工作，没有人会开口认耶稣为主的啊。所以圣灵是我们的桥梁，是我们的介绍信，是我们到耶稣面前的媒介。如果你连这个都亵渎的话，那你就肯定到不了耶稣面前，就不可能接受耶稣为主，那就自然就得不到救赎。耶稣是可以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是如果你抵挡圣灵、亵渎圣灵的话，就不可能去相信这个木匠的儿子是神的儿子。
不是三位一体吗？那是什么是亵渎圣灵？什么是亵渎耶稣？
圣灵的工作就是在我们里面有感动、有启示啊，催逼。
怎么亵渎？
亵渎他就是，明明有感动，但是你就认为，对啊，你就不会，你就脑子最大，啊，我要听我的，好，我说形象一点描述的话， 也有人说把圣灵当成邪灵啊，但不是说是鬼王在改鬼吗？他们不认耶稣是神的工，而手指头在赶鬼，他们认为那是鬼王。那这些都是属于在，还有包括那个七哄圣灵嘛，是吧？那个被击杀，就是对，这个具体的例子的话，可以再来讲啊。好，我们。好，约翰一书还有没有什么？当然我还是说啊，那段16节那一段17节，就是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因为在圣经文本里面没有讲明白，没有讲明白啊，所以大家我们会有不同的解释啊。我说的也是某一种解释啊。那这里有他也解释说，为什么说弟兄啊？人若看见弟兄，那弟兄的话呢，我们基督徒当然指的是基督徒是弟兄。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弟兄也不见得一定是指基督徒了。他对于犹太人的同胞，他都可以称弟兄，这是一种解释啊。但是呢，所以当时我记得查经书上有3到4种解释啊，所以我们不敢说哪一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想我们选择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都可以啊，都可以啊。这个我想啊，清楚的地方神会让我们知道的啊，有些模糊的东西我们就保持模糊就好了。只要它和整本圣经的教义不冲突啊。好，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回一会儿再听讲到好了哈。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约翰二书了哈。约翰二书啊，就是一篇典型的书信了哈。所以我一开始就讲的是书信啊，新约里面有很多书信，那书信就有标准的格式啊，一般的格式就是有开头部分啊，里面有写信人是谁，收信人是谁。问候主题啊，然后后面进入正文，然后最后是结尾的问候和祝福啊。所以，我们如果大家翻圣经的话，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其实很多书信都可以对比哈，你可以对比约翰三书，对比后面的犹大书啊，对比前面的彼得前书啊，保罗的书信啊，你都可以看到啊，收信人、写信人问候哈。好，我们就往下哈。那约翰二书的第一段，好，请问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写信人是谁？好，长老是不是？OK，好，长老，好，收信人呢？教会。不写的太太吗？
无所谓。
第一个就是写信人和收信人哈，写信人是长老哈，大家看到了哈，所以这个约翰的话，在当地教会的话也有这个长老的权柄哈，因为他没有说自己是使徒哈，这个时候他说的是长老，所以他在这个教会的治理上他已经进入到。就是初代教会的建造和治理上，长老啊，收信人啊，收信人是一个要讨论的问题。什么叫做太太或者教会？这两个字差距太大了吧？难道在希腊文中，太太这个字也是教会的意思？不是啊，在希腊文中这也是两个字啊。为什么翻译的时候要写个太太或做教会？大家看看其他的译本呢？新译本怎么翻译的？或者 NIV 英文版怎么翻译的？啊，lady 啊，a chosen lady 啊，拣选的太太啊，chosen lady 对啊，英文版就是 lady 啊，所以为什么他又说做教会呢？哈，这就是一个解释哈。其实它的原文里面就是太太啊，所以英文按直译过来的话，那就是太太。啊，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女们，啊，但是呢，理解的时候，所以翻译也是解释了，其实，所以为什么要看不同译本呢？因为你看，只看一个译本，它就只代表了一群人对这个原稿圣经的一个解释，他的解释不见得是绝对正确的呀，啊，所以你要看多个译本啊，帮助你了解它原来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个解释哈，他认为太太可能指的是教会。当然，这个解释呢是有理由的。 所以下面我要来给大家，让我们来看看说有哪几个线索，为什么这个 lady 啊，这个太太，可能她指的是教会。啊，所以我讲组织学没有太多去讲属灵的道理，现在哈，我是讲大家如何去理解圣经。啊，因为我们所有的属灵道理是基于圣经的。啊，所以我们先要对圣经的文本有正确的认识，才会有基于释经的属灵的教训。啊，所以这个太太什么，为什么可以解释为教会哈？有几个线索。第一个呢，就是第四节。第四节哈，第四节开始帮我读一下。
我见你的儿女，我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
好，谢谢哈。这是和合本，和合本看不大出来，请谁可以读一下新译本或者别的译本？我投出来好了，我记得有，来读一下新译本。
现在，我现在祈求你，我
哦，
们
对不
要。
起，对不起，那是下面一节了啊，谁帮我读一下四节的新译本？对不起，我当时记错了，我没有写出第四节的来。第四节的其他译本是怎么讲的？你的儿女这个地方是怎么讲的？
照着我们从父里受的命令，在真理中行事，我就非常
好，
欣慰。
有没有什么区别？再听一遍，没听清楚。
我看见你的儿女中有人照着我们从父领受的命令，在真理中行事，我就非常欣慰。有区别？
啊，看出区别来了。
前半句，我看见你的儿女中。
对，就是你的儿女中间有人是遵循真理的，啊，他的原文刚才那个译本的意思是说，在你的儿女中间，就是你有很多儿女，你的儿女中间有一些人是照父的命令遵守真理的，这个和合本有点不是很明确哈，他就说我见你的儿女啊有照什么什么啊，其实是在你的儿女中间啊，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 lady 哈，她真的只是一个太太的话，就是她好像有很多儿女，这些儿女中呢有争气的，有不争气的。有人是遵守命令的，有人是不遵守的，那我就会说啊，我很欢喜，我看到你的儿女中有居然有人遵守的，这个譬如说你家有三个孩子，我说哎，你家居然有一个是基督徒，我很欢喜，这个有点啊，如果你三个儿子都是基督徒，我会说我很欢喜啊。好，OK，好，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第五节，第五节先看和合本哈，你就看到和新译本的区别。第五节和合本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个听起来没有问题哈。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但是你看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哈？新译本更贴近原文，新译本是说：“夫人呐、啊，我现在请求你，我们要彼此相爱。”哎，一个长老去对一个姐妹一对一的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看，和合本翻译过来的话就比较不是那么好。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哎，这个好像我们基督徒是比较能接受。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但是如果我对某一个姐妹单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作为一个长老哈，一个弟兄哈，好，那这里的话就这是另外一个线索，就是说更不像是约翰在给某一个具体的人写。好，我们要彼此相爱。我写给你的不是一条新命令，是从我们起初就有的，更像是在对教会讲，更像是对教会讲，就是我们教会要彼此相爱哈。好，还有一个最后13节，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的安，所以如果这个 lady 她只是一个人的话，那看来她没有兄弟哈，她只有姐妹，那他的姐妹的儿女来问他的安，而不是他的姐妹问他的安，是吧？这些如果做只是个人的话，有那么一点点不是很通畅的感觉啊。譬如说我写给 Cassie，我说 Cassie，你的妹妹在问你的安，但是我不是这样讲，我说的是 Cassie，你的妹妹的儿女在问你的安，这个不是很直接的感觉哈。但是如果这个姐妹指的是个教会，就更好解释了。就更好像更通顺了就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哦，写给恩信教会哈，那可能意大利的某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问你们的安，啊，这个就比较合理哈。好，所以这若干线索哈，从上下文，那所以学者们翻译的人，他们认为这个太太更可能指的是教会，啊，他的儿女更指的是教会的会众，啊，所以呢，这一封书信呢，就感觉不光是这个做长老的写给某一个家庭、某一个姐妹而已。而是其实是在对教会的一个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写呢？那或许是因为当地的环境，当地的这个譬如说我们写给中国的某个教会，你就不能在信封上写明教会，你把人家都暴露了啊，人家明明只是在居民楼里面的一个地址啊，你写某某教会就把人家给暴露了啊。那如果在这样一个逼迫的环境下的话呢，这样相对隐晦一点，好。好，那这是一些线索哈，这是一种可能性呢啊，所以这个太太可能指的是教会，所以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呢，就说太太或做教会啊，好，
对，
哎，
耶稣，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哎，
所
是。
以就是教会有这样就是因信，所以我每次这里，我听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应该用太太啊，也是懂来接近你的，心
好，
腹，
对，
对。
这都是一种联想哈，就是，好，那这个是对经文的解释哈。好，那我们再看这一段，就是我们说这是书信的格式，就是开头哈，开头这一段，这一段里面除了写信人、收信人，还有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它往往提示了整篇书信的主题，特别是保罗书信也是如此。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什么腓立比书，它往往在前头的那个开头的问安的那一部分，就已经提示了它整卷书信要突出的主题。好，那约翰二书也是。好，所以请大家看这一段前言中，你看到了什么主题？
爱和救恩，
好，大家有看到吗？好。看到什么重复的字很多的，好，很好哈，爱和真理哈，你看出现了多少个爱？我诚心所爱的，不单我爱啊，而且是一切什么什么所爱的，爱你们啊，好，另外一个真理哈，啊，一切知道真理人所爱的，爱是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因为真理存在我们里面啊，而且最后一句话。愿啊，恩惠平安哈，这个，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保罗也是这个特点。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开头的时候也是为你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感谢神啊，为你们什么啊真啊，就他开头的那个感恩啊，开头的那个祝福啊，都在突出他的主题。好，所以爱和真理。好，这里有一个你看，诚心所爱的哈。诚心所爱的，诚心是什么意思？好，请大家看一下不同译本。诚心所爱的，这个诚心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希腊文中，诚心这个字就是真理这个字，就是真理这个字。哦，所以和合本这个翻译有点削弱了这个含义哈。就是在重复爱和真理，对，在真理中所爱的，啊，所以这和合本翻译有那么一点削弱了这个强调的意味哈。其实他在不断的重复真理，就是在真理中所爱的，好，所以我们就回到这里来，主题就是真理和爱心，就是要有爱心，也要有真理，啊，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爱是在真理中爱的。好，这是约翰二书的主题了。啊，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学习释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文本，不同的体裁，像这个是书信，那它有它的格式，它有它的特点啊，所以它在前言部分的时候，往往突出了这一卷书的主题是什么啊？这个的好处是帮助我们在后面解经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偏得太远啊，我们知道这整卷书是在讲什么。 所以真理和爱心并存啊。所以我们看到下面4到11节里面的时候，你看出现了多少真理，出现了多少爱。什么是真理呢？就是从起初所受的命令。什么叫做遵行真理呢？就是照他的命令。啊，从起初所听见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为什么叫约翰二书哈，因为它和约翰一书里面有这么多相同的哈。起初所听见的，啊，也就是说最早起初所听见的就是基督的教训，啊，所以你守着这个教训就是遵行真理，就是照他的命令，啊，这是一个真理的主题哈，啊，第二个是爱的主题是吧？爱和主真理并存嘛，啊，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因为这个就是遵行真理，这就是照神的命令啊，照神的命令做，这就是爱了啊。你看对爱的定义哈啊，然后呢，下面就说到了，比如说我们要接有些人到家里问安啊，就是爱他嘛。我们很多人很有爱心，是不是啊？我们就是啊，看到这些我们就想接待他啊，帮他慰问他。但是神在这里又说了，有些人你不能这样去爱。因为你那样爱就没有真理了，啊，所以为什么后面举那个例子，他整体是要强调说爱和真理要并存。对于那些不守真理的，你那样的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的。好，所以你看到了约翰二书整体都到11节都要结束了哈，啊，这都是在告诉我们爱和真理的并存，是吧？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讨论哈，这段经文，你看到爱和真理是怎样的关系哈？爱和真理是怎样的关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教会中哈，那过去的教会经历也是，我们都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比较容易不容易去平衡的地方。很有爱心的人，我们有时候会说他没有真理。很讲究真理的人呢，我们有时候又会批评他没有爱心，没有对人没有恩典，啊，太法利赛人了，啊，但是又很遵循很有爱心的人呢，我们又认为他爱心过于泛滥，已经没有是非了，是吧？没有黑白了啊，那我们都没有基督的真理，这个我们还叫什么教会的爱呢？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似乎不是很平衡的地方。但是今天约翰一书就在强调这一个如何爱和真理并存。好，所以这一点大家有什么体会，有什么疑问？
我觉得凭我讲自己，凭我自己的力量啊，我真理的我不多，我的爱有时不够，但是我怎么样？有的时候自己以为很有真理，自己以为很好，但是要怎么样去取这个平衡呢？就是要与神同在，你要常常有神的帮助，常常神的教导，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你爱与真理同时。我觉得靠自己的力量是力量。
哎呀，很重要，好，谢谢分享。还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体会、疑问？我们恩信好像不大容易遇到这种问题哈。虽然说20多年了，好像有吗？
什么问题？
就是。有时候我们想表达爱心的时候，有人会批评你，你不讲真理；有时候我们很坚持真理的时候，有人会批评你，你没有爱心。
就是说，要照神的命令行，因为神就是爱，那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就表示真理啊。
道理都很清楚哈。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这种现实的例子，你们会有吗？好，7到11节里面讲到敌基督的特点，所以大家看到敌基督有哪些特点？啊，他是迷惑人的，不认耶稣是肉身来的。好，对哈， 啊，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啊，就他们不遵守耶稣基督的教训，也不传着教训，啊，所以这些都是假教师敌基督迷惑人的，好，那接下来就是如何对待这种假教师。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要如何对待他们。
他平常不发表，
好，第一个要小心，第一个要小心啊，要谨慎啊。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小心哈，一句话就飙出去了哈。然后下面不要接他到家里，不要问他的安哈。刚刚说不要跟他做朋友，啊，那这时候，譬如说门口有人敲门，是耶和华见证人的，我们要怎么面对他？
你怎么知道？
好，这时候他说我走累了，我要杯水喝，可以吗？可以吗？好。
不要接到家了。瓶装水给。
啊，他说我饿了，要吃点东西，可以吗？他说我现在身上没钱了，我没钱回家了，你给我10块钱，可以吗？啊，所以不要问他的安。哎，这个讲法会不会有点，我们基督徒就没有礼貌了？好像哈，就是好像敌我矛盾是吧？啊，你是敌人啊，我们就啊，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是不是这个意思哈？啊，是不是没有礼貌、不近情理哈？这个让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问他的安。问他的安，它的原文里面呢是两个字。一个问是说说话，lego 哈说，另外一个安呢，那个是cario 是，其实它是欢喜高兴的意思，但还有个意思呢，就是致敬啊，当然也有问候啊。那其实问他的安呢，有种含义就是向他致敬，就是尊敬、接待、接纳啊，就是哦，我们的传教士对吧？因为他们是来传教的嘛。啊，就哦，你是我们的传教士，哦，你是宣教士，你是就像我们现在接待一些宣教士一样，是吧？我们都很尊敬他嘛，就这是神的仆人哦，这是神的工人啊，我们啊好吃好喝啊，尽量尊重他们啊。所以这个问安呢，你看哈，当时主耶稣进圣城的时候啊，哦，啊，不是主耶稣说错了，对不起，是这个罗马兵丁羞辱这个耶稣的时候哈，就恭喜啊犹太人的王，其实他恭喜那个字呢，就是这个 tario 哈。就是这个问安，这个致敬啊，其实他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万岁啊，就是向他们的王致敬啊，就是万岁犹太人的王。当然他们是在羞辱耶稣哈啊，但是也就是说 “cario” 那个字的意思呢，其实它有一种就是在致敬他，就是把他摆在上面，我们尊敬他啊。所以这里是说不要接他到家里，不要问他的安啊，就是指你不要觉得他是个老师，你不要觉得他很会讲。你不要觉得他讲的很多东西啊，你就稀里糊涂把他接到家里来，当成一个老师来听他的教训啊，来尊敬他呀啊！你要知道他讲的可能是错误的教训啊，他没有照着耶稣的教训啊，他不传那个教训啊，这种人你就不要这样做哈，因为如果你这样做，就是在他恶行上有份了，有份就是团契，就是我们团契那个字哈，就是相交啊，因为你尊敬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听他讲，是吧？他到你家里坐下来，一般就要讲嘛。吃完饭以后就要给你们讲道，所以你就接受他的教训，你就在他里面去相交有份，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教导，这几句经文不是指我们好像作为人和人基本的礼貌就没有了啊，一看就是滚啊，水也不给他一杯哈啊，不是说没有礼貌、不近情理哈，而是说你不要把他当成老师，当成。宣教士、传教士，哈，去领受，哈，好，这个就是要，好，那要小心，好，所以面对我们今天的应用，对于异端异教，哈，那我们就是我们在车上、公交车站碰到一个异教，哈哈，碰到一个摩门教的，碰到一个佛教的，碰到一个什么的，哈，还是要彼此相爱，还是爱人呢，啊，还是要对他温和礼貌。 啊，而且我们还要给他传福音呢，啊，但是呢，你不能把他当成你的老师来向他去请教关于生命的道理，这个就很危险，啊，那另外一个呢，不要放大应用，因为真的，我们教会我觉得蛮不错的哈，啊，就是反正就是不同教会有时候其实只要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嘛，但是有时候 somehow 因为有一些分歧的时候，大家连问安都不问了。啊，这个就太过了，放大了。这个指的不要问安，是指对假教师、对那些异教的、异端的那些啊传教人啊，不是说和你有不同观点的弟兄姐妹啊。你对有弟兄姐妹，哪怕是不同观点，你也要爱他，也是主内的肢体哈。所以，这个经文不要被放大应用哈。好，约翰二书哈。那还有一点时间呢，其实下面是董传道来讲约翰三书哈，下周啊，那我想这里提一提，就是约翰三书和约翰二书的比较啊，那你看到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哈，他们的开头的时候有相似之处啊，都是长老写给哪个诚心所爱的啊，然后结尾的时候也有这个啊，我们子墨哈写没有不愿意用子墨写出来，盼望快快见你啊，有很多相似的。那约翰二书呢是在讲，因为那个教会就是那个姐妹哈，所谓的那个太太或者那个教会，他们似乎爱心太泛滥哈，他们有时候接待的时候就不注意分辨啊，就甚至接待了一些假教师。名义上说他是基督教的宣教士，但其实他讲的不是基督的教训啊，所以要小心，你的爱心要建立在真理之上啊，这是约翰二书要强调的。那约翰三书是在讲另外一个概念呢，就是讲那个教会呢，他又没爱心啊，真正的宣教士来他们也不接待啊，所以要劝他们，你们要有爱心，要接待宣教士哈，所以二书和三书有这么一个平衡哈，好。那如何分辨的话呢？哈，那真的就是所传的、所行的是否符合真理啊？那再次强调说，这些呢，它用于的是真理的捍卫，不用于弟兄姐妹之间有些分歧。就像我刚才讲的，譬如说那几个讲员、那几个付出的哈，那可能弟兄姐妹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不能说那帮人都已经不是弟兄姐妹了，已经进入异端了，我们很难做这样的轻率的判断哈。如果我们都还在信同一个主、同一个神，都是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啊，既要真理都是一致的啊，我们不想要在世人面前形成教会的分裂啊，形成主内弟兄姐妹的这样的这样的分裂哈啊，这个要注意哈，所以我们不要过度放大，这是以前犹大书也在里面哈，好，所以我想在这里总结一下约翰一书、二书哈，真理和爱。啊，真理就是神，就是光，就是神对我们的命令。起初的教训要提防假教师、敌基督。爱啊，神就是爱，彼此相爱啊，不要恨啊。好，那当然关键就是我们怎么去分辨啊。我们对于不符合真理的，我们就不要去听信啊。我们要爱OK，好，这里讲到说，一个是。他讲的教训要符合圣经，既要真理啊，但是也要注意，我们要允许神学的丰富性。好，第二个，看他所做的，这个在约翰三书里面会有一段讲到哈，看他所做的啊是否符合圣徒的体统啊，我们也要同意他有一时的软弱啊。好，最后一点时间啊，我想因为下次就是董传道，再下一次就是郑老师。教《使徒行传》了哈，所以我在结束的时候我就再次回顾一下最后几分钟哈，如何解释圣经啊？这是我想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不断提到的哈。第一个，反复仔细观察经文啊，不要马上就觉得这段经文我都懂，我听很多牧师讲过，听很多讲员讲过。我们回到经文啊，因为唯有经文是神在对你讲。其他都是人在对你讲，人讲的都有可能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在里面，所以回到经文，反复思想、祷告、仔细观察经文，以前我们说的一段经文， 一张一张的读也很好，但是对于一段经文，十节啊，十几节几节啊，一段经文反复读，你读个10遍，每读一遍的时候就像是第一次读一样。然后呢，再读不同译本，啊，读上下文，读不同的译本，啊，和合本看了你就看新译本、环球译本、NIV 版、NASB 版、NET 版。啊，每一个译本背后都是有一群学者，啊，所以你就会建立在很多学者的基础之上，啊，当然，如果还有些你想更深一点了解，就看看它的原文。原文的话，你不没有学过没关系，你用我当时那个软件哈，你就可以看到它中文写出来直译是什么意思，啊，那最后一个就是在读好的参考书，那参考书有很多啊，什么叫好的参考书呢？你去看，就是你那本参考书脚注、书目很多的，就是好的参考书。如果你那本参考书，不管那个讲员、那个作者再出名，如果他下面没什么脚注，他在学术上都不够是严谨的，啊，只能说他很有生命、很有领受，但是他在学术上的研究，他没有建立在更多认真学，就是学者的基础之上。那所以好的参考书是指它的脚注底下的脚注和它后面的书目哈，是它引用的。这个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学究器哈，好像就知识越多越反动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圣灵感动你也感动他嘛。那一些所有的学者写那些参考书的学者，他们都有圣灵在里面工作的。他们不仅有圣灵的工作，有灵修祷告，他们还有认真研究，他们。一辈子就研究那一卷书而已，难道他对那卷书的领受不值得我们去学习吗？哈，所以啊，所以好的参考书就是后面他有很多脚注，因为他就是去学习了很多这些用了一辈子，因为我们是2000年教会了，18多少年、19多少年，这几千年来有太多学者花了毕生的精力在研究那一卷书，啊，所以好，这是解释圣经哈。然后接着来说教导圣经哈，那我们要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的脉络是什么，背景知识啊，文本特点、文本意思，然后再到应用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说解经讲道、释经讲道，就是我们先要把经文先搞明白，然后再来加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教训，再来加我们个人的应用啊，这样我们的。所有的教训和应用才是基于圣经的啊，所以我们先要对经文要有深刻的理解，那就要去看圣经的原文，它啊不是圣经的文本，它的上下文是什么，它的背景是什么啊，文本的特点是什么，文本的意思是什么啊？这个文本的意思是那个文字的意思，不要很快转换为我们认为的意思因为作者的意思和读者读的意思有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去遵照作者他当时写的意思是什么，好，不要那么快就跳到了我们的意思哈。好，OK，那当然我教主日学也是通过提问哈，带领大家来观察经文啊，然后思考经文啊，然后再来领受哈。这里面就有文本是什么意思，然后再来说作者想表达什么意图，然后再来说神要对我们今天说什么，不要太快跳到最后一步。否则我们就不是释经讲道了啊，释经讲解了，我们要从前面的文本的意思开始哈。好，时间到了，好，所以这句话，因为我曾经教一个课，我是把犹大书放在一起的哈，所以犹大书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中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好，第一个真道啊，约翰一书说抓住真道啊，然后呢，不要忘记你要在圣灵中祷告，然后呢，还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哇，这三个缺一不可啊！不是说有了真道就有时候我们太注重经文啊，查经。我们有些教会呢，我们又觉得哦，他们又很注重圣灵的祷告啊；有些教会呢，又好爱心泛滥哈，他们常讲爱啊，又很少讲神的话 所以这三个真的都需要的。我们圣经教会，我们福音派教会，既要在真道上抓住，也要圣灵的工作啊，也要彰显出神的爱，而最后还要仰望他的怜悯。在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一个谦卑。不要以为我们是真道抓得很准，其他教会都不行。或者有些教会说，哦，圣灵祷告很行，你们都没有圣灵的工作。哦，有些教会说，哦，我们很有爱，你们都没有，我们都是仰望神的怜悯啊！不要认为其他都不好，我们最好，我们是仰望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哈。好，我们祷告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长进。啊，借着你的话语，用圣灵来调和，用我们的生命来活出来，让我们在生命中体会到神。你借着你的话，你的爱藏在我们里面，啊，也让我们仰望你的怜悯，啊，保守我们的每一天，直到永远。谢谢主耶稣，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